Diffuse Radio。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漫反射电台，我是你们主播空瓶子。
大家好，我是赫然。
这期为什么没有 Hopo 啊？就是，我们很久没有录了，然后 Hopo 最近比较忙，我也确实这期呢没有打算要叫他过来，因为，我们最近我也没有准备什么有干货的或者是有科普类的内容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就是纯闲聊的一个节目。如果你很久没有听我们电台了，然后只是想念我们的声音，或者是想知道我们最近干嘛了，你可以听听这一期。如果你想说，哎，我想听一些干货，想听一些有内容的东西，你们瞎鸡巴聊，我没感兴趣，就是你可以关上这期了，就当是跟我们打了个招呼就可以了。
我最不喜欢听那种瞎聊没有主题的电台了，其实。
但是其实我们的电台一直，其实你说要听什么内容也听不出什么内容来。我们的闲聊终是有智慧的，就是你在干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在背景音放着这个电台，其实就在陪伴你，就好像有人在你身边说话一样嘛。那现在也年底了，我估计大家都很忙，所以应该工作压力挺大的。就是像我的话，我的收听习惯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听，越是压力大东西多的时候就是一直听，然后这样可以全神贯注的投入在工作里面。
对，强制一直，我画画的时候就听个电台比较能坐得住。
所以嘛，就是我们就是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时间，就是好久大家失去了陪伴，就是又一个多月没更新了啊，一两个月了，应该有两个月了吧，我们上次更新是十月底了，可能是
也是咱俩，
咱们更新的沙丘那一期嘛，还在外面旅游的时候，现在已经回来了，就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旅游路上的见闻，或者是这次整个旅游回来的一个心得吧。就是我想象中的一个旅行，就是我们非常自由，不用受到时间的拘束，然后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就是觉得好，风景好的话可以待很久。但整体来说呢，这次规划的时间路程会比较长，因为想要整个路程上都在玩，然后就去就是一直在赶路，其实就一个地方待一天或者一个地方待一到两天，然后我们实际上去的景点也不是非常多，大部分时间醒来吃完饭以后已经是下午了，
因为去的地方太多了。
因为我们是一路从广东出发，然后去到在广东地区境内也玩，然后玩到了广西，从广东到了湛江，又坐船到了海口、海南，在海南玩了一圈，从海南回来又去了广西，又去了云南，然后折返的时候呢，又从云南到了贵州，贵州又插边又去了一点点广西桂林的附近，然后又才回来的。是吧，就整个这个路线你在地图上看其实挺长的，就是如果你去单去一个地方，我们就直接一直开车开到一个地方，然后玩再慢慢的享受，那是一个我觉得会，如果玩这么长时间，就我们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应该你在那里就已经看厌了那个风景了，就会你是想着说我可能以后这辈子要隔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可能才会再想来这里。
但是你想可能大城市还比较合适，如果比如假如我们要在大理待久一点，那没吃的呀，就是你不能天天吃农家乐呀。
哦，自己做饭呢。
就
是这次我们属于一个轻度露营嘛，就没办法完全脱离开城市嘛。就是我们要住一两天车的话，还是要再住一两天旅店嘛。尤其在大城市的，在城市里面的话，你也不好意思，不好地，没有什么地方停车，然后，比如说上厕所啊，还有水源啊这些问题有点难解决，所以还只能在城市里的话，你只能去住酒店。然后在相对偏僻的地方，我们可以就是露天可以住车上，然后天气太恶劣的情况下，比如下大雨，我们也不愿意在车上住， 首先车雨打在车上就很吵，
嗯，
其次外面风很大，你要出去拿点什么东西就很麻烦。
对，
所以来说，我觉得一个是装备上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次行程规划上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想明白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形式去出去玩。
这次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就是广西贵州，然后还有云南，有的地方我还有海南，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就是去浅尝一下，
嗯，
去
领略那里的风光，
对，去走过路过一下也是合理的，又不是说全国所有地方我都旅游过了，然后现在想要深度游一下。我觉得我们这次去的也挺好玩的，
像一个简介式的旅游。
嗯，对，
就是熟悉各个地方有什么玩的。
嗯，
但其实我有一个就是这次回来以后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旅游的过程中，就是去一个地方我们可能在提前稍微查一下这个地方有什么玩的，通过一些社交平台，包括一些网上的那些旅游攻略，然后会了解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去这些地方就按着攻略去嘛，是吧？
嗯，
但其实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旅游攻略的，就做旅游攻略的人，他不是，就跟我们的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就他可能就是放假几天，我来这个地方玩一下。
嗯，那我可能也不一样。
那我把这些地方都踩点了，我会根据我个人的评价对这些景点一个点评。但其实我发现我们去的这些景点，它都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浓缩的东西。
嗯，
我们好像去一个地方，就每次去一个地方，在吃当地的一种快餐一样的，就是旅游快餐。
啊，
就是它是什么都有，啊，就是什么营养，就像一个汉堡里面，它这当地特色也有，当地的风情也有，风土也有，当地的介绍也有，当地的这个地形也有，就是你到这个地方，你玩完这几个景点，对这个地方就有个大概的了解。
嗯，
但是你无法深入了解，而且它是通过一个就是精致包装过的之后的东西，就是他想让你知道的一些东西。
哦，对，
就是如果你说你玩几天，你来这个地方玩，你去一些这些景点，我觉得就足够了，就是很精彩。
嗯，
时刻都属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他有各种点来刺激你，让你特别兴奋，特别 happy， 感觉这场旅游是很开心的。
嗯，
但是如果以我们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比如说去桂林吧，比如说去广西，我们一路上，如果我们走国道，就那些风景我们一路上都能看到。
嗯，
它虽然不是风景区，但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它这个绝对是可以放在风景区里当一个景的一些景色的。
对，
但是它不集中，它不是像一个快餐一样，它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帮给你呈现出来。
嗯，
但如果我们就跟着这些攻略去的话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的这些地方的这些东西很多我们已经看过了，
其实我们就没必要去景点儿，那种公园景点儿，收门票那种景点儿。
嗯，
我们应该就是纯靠开车或者怎样。
对，但是一个地方它有一些亮点的地方呢，我们觉得我们如果没有做深度的攻略，你是不知道的。可能有些地方你像这些景点儿，当地人可能也不去，他们觉得这些俗套，可能或者带别的朋友，别的城市来的朋友来了，我顺便去一趟。
嗯，
但我不会刻意，我说我想度假休息的时候去这种地方。
嗯，对。
哦，那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比如说当地人觉得还不错的，这就很难，这你得深度的做一些攻略。
嗯，
比如说我们在广西境内的时候，我没有去德天瀑布，去了一个三叠岭瀑布。
嗯，
那个三叠岭瀑布它就在一个国道的边上。
嗯，
没有牌子，没有什么提示，没有景区门票售票园区，它就是一个短暂的停车位，你从路边能拐到那个停车位上，然后你往里走，就是一个离得非常非常近的瀑布。就这种景点是那些大瀑布都没办法有的，就是你没办法走在那个瀑布离那个瀑布那么近的位置。嗯，你都感觉那个瀑布水都打到脸上了嘛，是吧？
嗯，
对啊，就像那种地方是一般的景点是没有的，但是它因为它离路特别近，它没办法像一个景区一样围住。比如说你要买门票进来，我有天然的屏障，如果你不买门票，你在外面都根本看不到。
嗯，
包括像这次我们旅游也遇到过很多那种像什么德天瀑布啊，像什么黄果树啊，好多地方他们的 这个摆渡车跟你要收一个人50块钱甚至到80块钱，
嗯，
就很贵。为什么呢？他们把这个景区的门修在离景点巨远的地方，明明尤其是个得天瀑布，这个景区的这个公路甚至都已经路过那个景区了，
嗯，
但是它的门头不在那个公路边上，它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你一定要从那里捡了票才能坐车上来，要不然他不给你进门。
嗯，
这就故意制造出的一种消费，就靠收这个电瓶车来跟你要钱。嗯、
对，
啊，你这个公里，那我们说，我们就反对消费主义，我们就不愿意坐你这个电瓶车。我们很多景区，我们就走进去嘛，是吧？
嗯，
就是有些他故意制造的过于远了，像他那个得天瀑布那个有5公里呢，5公里才到景区，他。这5公里全是马路，而且，他不允许你不坐电瓶车。
嗯，
像我们之前去那个叫什么来着？
犀牛坪
国家公园，它可能是要起到一些天然屏障的作用，它要有个3公里还是5公里的一个路，是吧？但其实走到3公里的时候，已经就到园区内了，已经。
2公里多吧？
3公里是全程是到底是5.5公里。哦，那我们就不坐，然后我们不坐电瓶车，就会就是一路走进去呢，就有很多人侧目，就是坐电瓶车的人路过，就盯着我们看。
倒也没有吧？
我发现很多就怎么会有人不坐电瓶车，就这个条路上干走过来？就他们觉得坐这个车都很远很远，为什么你会有人干走进来？反正就是这次总结吧，就是因为也确实以前没有自驾游出游过。然后我觉得下次要走的话还是要做一个准备，然后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了解，就比如我们走的一个什么地方了，其实已经累了，如果你再去玩那些景点也没啥精力了，其实就应该在那里休息。
嗯
啊、
但是如果真的让我在一个地方停留十几天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待得住了。
嗯，因为你待的不安逸啊，你感觉你要住旅店的话没有家那么舒服，但你住车上的话车又不方便。
嗯，
哦，就是有这种问题，你左右为难。比如像昆明，你不是非常喜欢吗？在昆明待了好几天。
昆明也还行，你就是市区适合长期住，但是你真的住在市区里的话跟家也没啥区别。
嗯，了解另外一个城市吗？
哦，我也不知道，要是长期住在那儿，除非我租个一个月的房子，然后在里面也连带工作一样生活。
嗯，
但是如果也没带着工作在那儿，每天可能会待久了不知道每天干嘛。
但如果你说我们上次去重庆，我们在重庆待了4天吧，是吧？
嗯，
但是就感觉这个重庆这个城市我们没有玩够，就有种好像还可以再逛逛的感觉。
重庆你不是提前走了吗？
对啊，我提前走了，你不是还待着呢吗？你没有我在你就不想走了呀。
哦，
嗯，
我也还对重庆还挺适合，因为重庆密集，就是你往哪边走好像都挺好玩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交通方式其实也有改，也对我们出行体验有影响。
嗯，
就是一旦开了车就很多地方就懒得去，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怎么说？开车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走国道的话，就能看到一些风景，自然风景、当地的地貌啊，什么自然风景、村落呀这些的。
嗯。
但如果为了图方便走高速，就高速上你就看不到，就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
嗯。
这其实是影响了你整个出行、你自驾的意义，其实。
对，
但高速方便，因为高速又安全又方便。因为我们这次出去出了两次小事故都是因为没有不在高速上，在一些乡村小路上出的事儿。
嗯
啊，有些人不规范驾驶啊什么这些你也没法避免，所以在这些小路上开的话精神压力特别大。
嗯，
就是无形中对这个就是旅游那个放松心情还是有点影响。但走高速的话就是特别放心，就是这个高速整个走这个路程非常简单，它非常模式化，大家只要按着这个规则走，就一般不会出事故。
嗯
嗯， 所以高速上稍微注意点，就一般没什么问题，就开着比较省心，比较放心一些。但这样就你就错过了很多风景。
嗯，
包括我们这次开车，有些地方就是，比如我在设想，如果我们开着车去重庆的话，可能有些风景我们就领略不到了，因为我们那次去重庆就是那天就是没有目的，没有目的性，我们就随便乱走，走走走就是感觉到就找到了一些重庆那些错落有致的那种美感嘛，
嗯，
城市上上下下的感觉，
嗯，
但如果我们那天开了车，可能也就感受不到这些风景，就是风景即使看到了，我们也没法停下车来，因为那边没有停车的地方，
对，
所以你就一下就过去了，你没法在那个当时那个地方停下来，就是享受那个风景，
嗯。
嗯，这就是一个挺麻烦的挺矛盾的一个东西。
嗯，
其实我觉得一直就行走的话有种身体力行的感觉，就是你走走走走过去，然后看到一片风景，然后豁然开朗，你会有这种体验感。但如果开车直接就到了一下，你就感觉没有那种震撼体验的感
觉了。那是不是比如开一个房车，然后把房车停在，
嗯，
一个合适的地方，然后这几天就把这个房车当成宾馆，
嗯，
然后人下去随便走走了。
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又来一个问题了，就是城市的停车费又特别高。
对，
嗯，像我们这次去的几个地方，有些地方停车费非常高，这个深圳边上的广州就不用置比说了，就这个停车费是相当相当的高。
广州真的是夸张
啊，
一晚上能停到90块钱，跟我们住的宾馆一样价钱
哦。然后还深圳这边也有35块钱一小时的，也是有的，就那个大梅沙海边
啊，那个是海边，
停一下50块钱。还有另外哪个城市特别贵来着？反正广东这些地方收停车费都收的挺狠的。就咱们那天去中山晚上就是找不着一个便宜的停车位，然后后面找了一个停车位的宾馆嘛，结果意外的那个宾馆还挺好。就是一些小的小城市反倒有的停车费特别贵。嗯，
其实也不算，也不能说特别贵，就是你短时间停一下就还行，但是因为我们要长时间停就显得比较贵了。
嗯，然后整个玩下来，玩我们就不用说了吧，因为我们录了视频，想后面剪辑一下发出来，然后最近回来一直也没有剪。
你为啥不剪？我有工作，你为啥不剪？
我不会剪，然后我懒得学。
这个超简单。
嗯，行吧，过段时间剪。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到后面，其实在贵州就待了，在贵阳待了一下，是吧？
嗯。
就贵州的其他景点我们都没有去，然后很多景点我们去了就到了，都到了跟前了，我们是觉得这个也太，这个景点也太没什么意义了吧，就都是网上吹出来的那些景点的，包括那些苗寨啊什么的，我看了一些，就是尤其经常会查社交媒体发现一些避坑的，很多人去了就不去，觉得心痒痒，都来都来跟前了，不去一下不行了，好像必须要去一下，这是唯一景点可以旅游的地方。结果去了的人就都很后悔，就觉得这些地方过度商业化包装了，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玩的意义，就是它就是一个大型民族特色商超啊，就这种感觉。所以那些地方我们直接就绕过就开过去了，就不去了。
嗯，我最喜欢，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随便在街上逛，
嗯，
然后路边买点吃的这样。
嗯，那其实现在城市化导致各地的其实特色就非常像，就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包括这次一路开到云南，也就是云南感觉稍微有点地方特色，就是广东广西其实没有，除了那个风景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没有什么风土人情
啊。也是，就是不能去大陆，不能去就是建设程度比较高的，就是我感觉钻一些小巷子啥的会比较有特点吧，主要是吃的或者逛逛菜市场会有一些当地特色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走到后面有点想家了。我不知道这种想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不是说就是我这个旅程上遇到了什么困难，
就是玩累了，
就是你在这种状态待太久了，是吧？就是
不想每天安排，每天都要想今天去哪儿这样的安排，就想在家里躺一躺，啥也哪儿也不去。
哦，放松。就这几天回来以家里以后，感觉出去玩也是很累的，回家需要休息，放松。就是我感觉我辞职了是在家是放松，就是出去旅游是一种工作以外的放松，结果旅游回来了感觉待在家里是旅游的放松，旅游之外的放松。
你是因为要开车很累吧？我感觉还行，都不用上班，然后可以工作日聚会的快乐生活。
嗯，就是现在我已经辞职了嘛，已经，然后 Hopo 现在也在待业中，然后他在家里做一些家族生意，算是吧，就是做一些可以不用坐班的一些零散活，但是他也不是一个，不算一个收入非常高的工作，现在就是他也不用去上班。然后呢，我们另外那个茴香豆同学，然后他呢，终于从北京搬家，搬到了这边。然后呢，我们相聚其实不近，但因为 Hopo 也喜提新车了。也就是在最近就这一个月当中发生的事情，然后 Hopo 喜提新车，但现在大家都有车了，就可以在人不多的时候，也就是说工作日的时候去聚会。然后我们最近因为特别享受这种状态，就是最近频繁的聚，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聚会一次，
在一起玩游戏。
对啊，在一起玩 Switch 啊，吃好吃的涮大火锅。
我下次要带上五花肉和生蚝去他们家烤。
嗯，
我可太会烤东西了。
回来以后的这个状态，我每天其实过得都挺快，就是每天在家吃的好吃东西，然后玩玩游戏，我非常放松开心，感觉像住进了养老院一样。然后我最近在想一些问题啊，就是这种关于焦虑啊、社会责任啊这些东西。
嗯，
就是你在一个，就是你看我这种状态，我一直保持着，然后吃吃喝喝玩玩，应该是按理来说应该很快乐，就是我是挺快乐，当下是很快乐，但是隐约总觉得自己应该要干点什么事情，不能闲着。就这种压力，我在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人如果是本性是需要享乐的，为什么人不能安心的享乐？
我要给你讲了
啊，
我要给你讲我最近看的书了
啊，讲一讲。
我看的是叫什么《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
嗯，
我感觉你在故意引导我讲这本书，你是不是？
没有，我也最近在做这些思考嘛，咱们因为有这些讨论所以才会有这些思考。
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就在讲在刚刚工业社会的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然后那个时候就创造了一种伦理，叫工作伦理。就是我觉得这个伦理的词，我不知道是翻译还是怎样，还是
差不多，我觉得
英文里有对应的词。反正我觉得伦理这个词真的用得太好了，工作伦理感觉好严重啊，就是不工作的人就
有道德缺失。
对，你要说工作道德的话，感觉还有一点就是随便吧，我没那么有道德，但是如果说工作伦理就感觉有点严重，比道德更严重一点。
伦理了就是在那个道德的边缘了嘛，是吧？
对，
跨过道德的底线了要，是吧？
对，那个时候社会就宣扬每个人都要工作，如果不工作，然后因为不工作而很穷的话，就活该。
对，
就
以前说的笑贫不笑娼，就即使娼妓是这种不好的工作，但是他也是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的。就是那个贫穷，然后你又不工作的话，你就是没有道德，没有伦理。
让我把书拿过来，我回忆一下。
需要这么严谨吗？
那个时候是创造工作伦理来束缚大家，让大家工作，然后到后面随着科技发展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资本主义需要的是消费，就是买东西。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社会就不再那么强调工作伦理，而是强调 消费对社会的贡献。
嗯，
然后再到后面经济发展放缓，我感觉真的很像这个进程，真的很像中国。
嗯，
经济发展放缓了之后，这个作者写了一段儿，把前面这一章的
总
结
了一句话，
对，就是一段，只看这一段就可以了。
嗯，
他说，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就是因为科技发展不需要那么多生产力了，
嗯，
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
嗯，
在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的时候，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捷径。他的意思就是社会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那些劳动力实际上是没有对应的工作给他们，就是劳动力过剩，没有那么多的工作，但是为了社会，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过得去，不需要对这些所有没有工作的人进行救治而谴责他们。就是只要说这些人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不够优秀，所以才挣不到钱，这样说就可以免除良心上的谴责。
嗯，
你有听懂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这是到后面，
就是社会上这么多穷人，不是你社会的责任，是他们不努力。
对对对，
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政府天天帮穷人，给他们发什么慈善款、救助款，是吧？你看这些人天天还不上班，得了救助款更不上班了，懒不拉几的，是吧？
对，
你想不到他干一天活可能也就挣二三十块钱的这个辛苦费，就是完全就只能搬砖，是吧？就所谓的搬砖。
嗯，对。
但你如果你有一个有学识、有教育的人，你可以一天轻松坐在办公室挣几百块钱，甚至上千、上万，是吧？都有可能。那为什么他们不干？他们也想干啊，他们没有这个文化学识啊，他们不能够达到这些水平啊。包括我今天在听那个，又听有人提穷爸爸、富爸爸，你包括我们现在这些我们的新穷人，我们这些工作的人。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就干一天活挣一天钱。
嗯，
不干活你一闲下来马上你就没有收入来源了。
对，没有任何保障。
没有，但我们的学校从来没告诉过你，你可以靠你自己的资产进行投资，然后合理的分配你的资产。
嗯，
这些理财呀、金融啊这些相关知识我们一概都没有，我们只能通过简单的重复的劳动来获取资产。
我们现在这点资产就算拿来投资也挣不了几个钱。尤其今年的基金这么惨。
那不能这么说，李嘉诚怎么起来的
我不知道。
李嘉诚是最华人的那种，就是穷小子变富翁的，
但是也跟时代有关系吧，他放到现在还可以吗？
是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李嘉诚他是个现代人的话，
嗯，
他也依旧可以成功，可能达不到现在的成功的那个状态那么成功，但是他依旧是可以成功的一个人。因为他首先他知道时代的趋势，其次他懂得金融规律，就一个当时同样跟他穷的人，他不可能就你赶上那个时代，那些人为什么没有富？
嗯，
是因为那些人就不懂这些道理，
嗯，
不懂这些金融规律啊什么之类的，什么股市啊什么这些他都一概都不懂，对房地产什么这些都没有认知。
嗯，
啊，为什么香港这么现在钱这么现在的地这么贵？然后大家都说是这个李嘉诚一手造成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包括就是整个的这个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
嗯，
但其实他只是在这个社会形态中他担任了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人而已。
嗯，
如果没有他，还有一个张嘉诚、王嘉诚，
对，
在这里也是会干他跟他一样的事情的。
嗯，或者他只是，哦，其实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这个历史一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的。
对，但如果就是同样的，就是你我是永远成不了李嘉诚的。
嗯，
就是因为你的学识跟认知都没有到达那个层次。
嗯，
就是你想你可以说我唾弃有钱人，我不想干这些昧良心的事儿，是吧？
嗯，
你包括这些觉得你这些对有违道德的事，你哪怕你抛下道德你也达不到这种状态。
嗯，
就有人经常说啊，因为自己太清高所以没办法挣那么多钱， 其实很多时候你即使不清高你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嗯，对，不然的话坏人不是都成了有钱人。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社其实有的时候是就是体制包括社会结构导致了你没办法穷人他的罪不是就怎么说呢，不是说他不努力不那个什么，这就跟那个天主教里说的原罪一样。出生在穷的家庭里的人天生就带着原罪，天生就不可能，就是你达到阶级跃迁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嗯，
啊，尤其包括现在咱们中国还有就比如说高考啊这些的，可能让你一定程度上达到一些阶级的跃迁，就是可能起码能让你过更好的生活。
嗯，
但是国外这种基本上这种通道就基本上是堵死了。
那是因为我想哦，因为中国前段时间前些年还在高速发展，虽然现在发展速度变缓，
嗯，
就是现在发展速度一变缓我们立刻就感受到了
内卷这些词就来了是吧。
然后那些老牌资本主义他们变缓的更早，就现在已经
对
已经离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过去很久了，所以他们的路就比我们还要堵死、
嗯、
那我们之后会不会也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会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来颠覆原先有的这些东西，就比如说以前是石油啊能源啊这些吃穿住行相关的强绑定的这些东西，他们是作为垄断行业存在然后能挣到大钱的，像现在互联网就是顶多是个新的东西嘛。
嗯，
就包括外国就是美国最鲜明例子，美国的阶级封锁是非常严重的，但美国还是有一部分人通过这种互联网 IT 行业达到了一些资本上的一些升值。
嗯，
哦，就是自己也开始变成新的有钱人了。
但是这
也是一很小的一部分人。
对，
相对整体社会来说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嗯，
但其实我们这个国家体制是最终要消除阶级的。
对，
哦，我们不是说大家就是阶级固化，或者是大家所有的阶级在同一个平行线上，
嗯，
是它是要消除阶级，就没有阶级这个概念了。
嗯，对。
大家的社会认知通过其他的某种成就感啊，还是对社会的贡献啊来评定的。
哎，感觉真的很遥远，很就像天方夜谭一样，真的会消除阶级吗？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感叹是一种无知的感叹。
哦，对
对，就是因为我们
想象不到，
我们想象不到未来的场景会是怎么样的，就是就像以前的老农跟农民他想象不到现在的生活。
嗯，
想象不到什么电灯电视电话人的方便这么便捷的，包括就是现在他可以比如说我即使以后啊30年后我还做农民，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农果可以通过网上销售这种手段。
嗯，
哦，他不知道以后的日新月异的这种状态，就是中国为什么外国就最近经常提的这些那个辱华这些的内容，就是说经常外国人对中国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中国人应该亚洲人应该长成什么样，尤其中国人应该长成什么样，中国人过的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吧。
嗯，
他们的想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哪怕他们的想象只停留在5年前或者10年前，他们的想象都落后了，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跟他们的想象完全截然不同了。
嗯，
啊，就是有些人觉得中国人还穿着是那种解放装，那已经非常古老的，你已经是对中国人完全没有认知的一个人了。然后如果你还是觉着我们什么对一个手机是一个非常难得到的一个东西啊什么的，你也停留在一个10年20年前的一个状态，
也是他们的媒体有一点有故意
渲染。对对对对，那肯定是会这样的。就包括其实很多人咱们上次听的故事 FM 就是对朝鲜这个国家，
嗯，
咱们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嗯，
他也有一些媒体上的渲染。
对
你对一个国家的了解你没有自己亲眼去看其实是不了解的。
嗯，感觉我们对朝鲜的想象就有点像那些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想象。
嗯，但我们也有一些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过度期许的美好，就是说啊他们的福利政策多好啊，
对
他们的
那是前些年盲目就美国啥都好。这
对啊对啊，但也是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我们中国显示出来这种大国的这种，
我感觉也是近些年的就是宣传有在发力了
啊，确实
就像电视剧啊，那个叫什么，我们看那个电视剧
主旋律的那些是吧，
就是我们看的大江大河和觉醒年代，
嗯，
就是都是看了会更爱国的电视剧
啊，那是更爱国，但是你不会想着就是说之前国家经常宣扬那个大国崛起，就是我们国家终于崛起了这种状态，说然后就是把一些比如说奥运健儿的成就啊，包括航空航天上的事业的成就啊，
嗯，
这些的就是都是说大国的一个实力的表现嘛，但其实咱们中国是起来了，就是相较二三十年前，相较刚解放的时候是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一部分人是一种盲目的自信。
有盲目自信的人了吗？
有，就是这个又要回到三体了，就是三体其实很多人说解读说那个刘慈欣把三体其实就是设定成像一个美国一样的这种存在，就当时他们那一代人认为这个是完全打破的一种科技，如果美国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大家过上幸福生活了。
嗯，
这就是所谓的那种投降派嘛，是吧？
嗯
啊，但后来发现我们就是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科技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长足的进步
啊。
你想，200年前的那个三体也就是那样，我们现在经过两百年之后，我们的能力是不是就已经可以跟它较量一下了？
对。
结果那个三体放出来一个侦察船，就那个水滴，瞬间把地球舰队全灭。
嗯。
就这一瞬间，你就感觉哇，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如此巨大。
嗯。
但其实文明的跃迁也是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是你发现我们这一两百年之间，文明的发展速度是可以这么快的。
嗯。
其实你是在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你在发展的过程中，你不能盲目自信。
嗯。
就是你得知道对手也得他也在发展。
嗯。
你得一个高速发展的状态，你得经过很多年的技术沉淀，可能才慢慢的能追赶上它或者超过它。
嗯。
但你不可能通过短暂的爆发，你就能就说我立马就能厉害了。
嗯。
我们是通过了一个短暂爆发的期，但我们其实后面也挺长的路要走的。
嗯。
就包括国家主席也经常说，就我们以后革命的路线任重而道远，经常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口号。但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嗯，
我们还把自己规定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是发达国家。
嗯，
就你那天问我为什么我们不算发达国家，
嗯，
我们整体上来说人均收入啊什么各方面跟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
嗯，
哦，但是我们这次就是通过疫情这个事儿能看出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国家是有这个能超过那些，就是比他们那些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优越性啊，包括统筹能力啊，这各方面是能有这种潜力，能超过他们的，但并不代表我们已经超过他们了。
嗯，
啊，就包括这些什么芯片技术啊，这些东西，就人家说不卖你了，你一点招没有。
嗯，
啊，手机你就做不出来了。
嗯，
啊，你不是说我们，嘿，你不给弄，老子自己弄，就你没这个技术沉淀，你是做不出来的。
嗯，
啊，除非就是比如说有一天，这个美国说我们那个光刻机是吧？光刻机我免技术无偿给你，我给你一个低级的低版本的，哪怕就是上一代的或者上上一代的给你，我们就靠这个东西我们自己迭代升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年来发展到新的一代来，可以跟他们的技术进行一个较量，但现在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甚至可能连这个最基础的东西都还不具备。
嗯，我刚刚想到。你说中国的 GDP 什么的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
嗯，
可是我刚刚在这本书上看到，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嗯，
这本书叫《置身事内》，
嗯，
山东、浙江、河南，
嗯，
每一个省单独计算，
嗯，
都可以算是世界前20的大经济体。
对啊，大经济体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就一直自古就有这种。说法就叫国进民退，国退民强。
嗯，
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国家是富有的，但人不富有。
哦，
嗯，国退民强就是国家发展起来了，国家把基础设施都给你准备好了，
嗯，
就国家就强盛，就是民族就开始强盛起来了。
嗯，
咱们应该是从第一个阶段再往第二个阶段 发展，就还没有到明强的状态，觉得就是这种软件啊，包括文化呀，包括这些科技啊，这些东西还是有待发展的地方的。GDP 这个东西就是就跟楼一样，就你想建多高就能建多高，你往上冲都能冲上去。比如一个非洲一个地方，你单拿出来我往上堆 GDP， 它也能堆到世界第一名。但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它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你这个国家民族包括工业啊经济的稳定性啊整体起来了，这才叫发展起来了。不是单向的。你说我一个南非，我把南非这个专门出产钻石的这个镇我辟出来，我印尼 GDP 绝对世界第一。但它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它还是非洲矿工，还是被世界列强压制着，没有话语权，还是人民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还在这个温饱线上徘徊。所以这个整体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我觉得不能单拿 GDP 来说。
但是他说的不是 GDP 啊，大经济体肯定说的不只是 GDP 的。广东和江苏相当于世界上第13和第14大经济体，超过西班牙和澳大利亚。
但你想他的消费，他是产出的东西，消费的人是全国的人呢、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呀。
对，
如果把单独浙江辟出来，浙江人消费浙江的东西，他没办法拿到这么高的名次吧、是吧？
而且我们穷的地方还是很穷。
是啊。但这次我们出去有一个新的认知，就是贵州、贵阳，我都一直贫困县认为是全国最就是贫困县最多的地方嘛。
是吗？
但是我们这次去贵阳，发现贵阳高楼林立，然后立体交通，路特别宽。
对，
就是有种哇，这是贵州该有的样子吗？
感觉走在深圳
啊。是，就是它特别发达，但是我们没有去其他地方，不知道其他的贵州其他地方是怎么样的，但是贵阳确实震撼到了。就以我就是我想贵阳的话，它应该像一个三四线城市的样子，它虽然是首府，但是它在一个比较贫困比较偏远的一个山区的省嘛，它的省会嘛，它应该像是有个三四线城市的样子。但是它从外貌来看，它绝对是个一线城市。
我们其实出来逛着一大圈，之前我觉得除了北上广深这四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是不是没法待呀？但是我们出来逛一圈，发现这些城市，其他那些大城市小城市，感觉就是在商场或者在路上走跟一线城市好像没什么区别，就只看表面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吧。全国就是这么统，就是这么城市化的方式都一样，就甚至有些街道你都看得特别熟悉，就感觉是同一个地方，就是没什么太大区别，城市发展起来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之前我觉得可能其他非一线城市会就是这些大城市的便利性啊，就是或者新企业新的好玩的东西可能会没有，然后现在逛了一圈发现什么都有，该有的都有。
尤其像我们这种有这种隐退心情的人来说，感觉这些地方反倒来说没有像这种大城市这么高的这么快的速度是吧，这么快的节奏，反正相对来说还比较放松一些，人也比较少，然后街道也很宽敞，然后气候也很好，吃的也很便宜，就生活压力比较小，比较舒适感觉。所以你要说我的焦虑来自于这个
工作伦理，
工作伦理是吗？但其实我们被一整套逻辑在绑架着。
肯定你不工作，你一直不工作肯定是有心慌，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心慌是
我知道
是不是来自于工作伦理。
我知道。但我就还是无法跳脱。
你知道是来自工作伦理，我觉得不一定。
不是，不单是工作伦理，就是资本主义它这套理论它是一整套体系的。它叫个人主义跟平民社会。它这个人主义是一套学说。平民社会也是一套学说。这两套 就是学说凝合在一起是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一个现有的状态。
嗯，
就大家觉得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应该自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些想法，
嗯，
是平民社会的里面的思想。
嗯，
个人主义呢，就是你觉得你跟你的父母，你的这些，你们都是个人，你们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嗯，
你不被任何东西绑定。
嗯，
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追逐你自己有想要的生活。
嗯，
这就是个人主义，就是这些东西互相掺杂，这两个东西，这里面就是说每个理论里面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个人主义跟平民社会交织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最坏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制造的最坏的东西，就是你在就制造的这种焦虑，你没有提升产生的这种什么你感觉的机会的焦虑，就是你错失了别人的人在越发展越好，别人都开上什么好车了，住上好房了，你还在这里不努力，然后给你制造一种幻象，告诉你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还有这种各种，就是你现在生活的这个整个社会都是这一整套逻辑思维里就是运作下产生的细分。
嗯，
你所有的思维跟思维模式也都受到这种东西影响。
嗯，
哦，就是你的内置系统内置它比如装的就是个 Windows， 你没办法像苹果一样思考。
嗯，
哦，没办法像苹果系统那样思考，就是我反正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蒸汽波的音乐，那个音乐片头它会不是一旦会采样一些节目里面内容吗？它里面是一段英文，它说 If you think like a machine, you are a machine too， 就是如果你像机器一样思考，你也就是机器。
嗯，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的社会的个体的人是被通过统一的教育跟社会教育统一教育过的，内置了相同程序的思维模式的人。
嗯，
那我们其实跟机器是非常相似的。
嗯，
因为你的思维是固定模式的。
嗯，
啊，这你就很难跳脱出来，除非你想跳脱出来，你想不到别的办法，除非你去了解一种其他的生活方式，其他的一种思维模式。
嗯，
这些就是学哲学的人他们的好处，就是学哲学的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历史发展过来这么长的长河里有不同的形式。
嗯，
啊，现在生活在美国的人，他们不除了学哲学的人和学社会学的人，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
嗯，
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嘛，但其实说到底跟资本主义非常相似的。
嗯，
所以我们生活在，尤其我们80后是生活在这个已经转型的这个年代里面。
嗯，
我们的思维是没办法跳脱出这套理论体系的。
嗯，
啊，甚至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生的人，对社会主义未来能发展成什么样也是不知道的。如果你没有学过社会学，没有仔细研读过那些马克思主义、列宁、毛泽东思想，你没有深刻理解这些内容的最终的导向，
我觉得是教育的问题
啊。
为什么我上这么多年学，虽然我就是可能确实政治学的不怎么好，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
因为政治，
没有让我真正理解，
因为政治这门科目只教了你表面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干的什么事情，没告诉你我们最后要成为什么。
也有，
就是你想，我们学马克思、列宁、资本主义，这不是一套体系？这套体系里面，首先，唯物主义价值观是要学的，是吧？
嗯，
你有了唯物主义价值观，然后你再去看《资本论》，你能知道你的这个你要怎么批判资本主义，是吧？
嗯，
怎么批判资本主义之后，你会回看来看你现在的生活，你就知道哪些是消费主义，哪些是资本主义。
对，我上学的那些年，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也是社会上比较可以说崇洋媚外吧，反正就是觉得外国什么都好，
嗯，
的一个时代。
嗯，
然后我在课本上也从来没有说过资本主义哪里不好，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哪里。
嗯，
所以我就理解不了为什么我们不
选择一个更好的社会体制，是吧？
就是对，还有就是我们到底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
嗯，
这些都是我后面才知道的。
就其实你现在问一个大学生，他可能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嗯，
就其实这个教，我觉得你说的是教育的失败，因为他没让你理解到这些东西。
对，
就比如我们学语文的时候，一些诗啊、诗句啊，那些李白、杜牧那些诗句，你读了那些诗句，你能感情上得到共鸣，即使你不是那个年代的人，通过时光的 这么多年的长河，但是你能依旧能感觉到那个诗人当时的想法跟情景，
嗯，
你能某种程度上共情。
嗯，
但是这种就是主义啊，包括哲学这些东西啊，如果你没通过一个整体体系的这种东西的教育，你很难让一个人的思想上产生一些认知。
那个时候政治的内容对我来说真的就是背一些套话，背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真的不知道那些句子的意义背后的。
其实很多党员都不知道，
嗯，
很多党员他都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这些东西，
嗯，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奔一个什么理想方向，
嗯，
他只知道我把这些口号响亮了就行了，
嗯，
就是喊亮了我就跟着这些口号就做一些事情就行了。所以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很就是中央上比如说习主席说了一句话，然后他们就盲目的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就其实完全跟他的主旨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有时候，
嗯，
但只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这个方向是什么。就是如果大家心里有一个既定目标，你的领导说了一句话你就知道这个方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经常做一些舍本逐末的事情，
嗯，
但是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觉得也是挺难的。
我觉得在课本里把事情讲明白，就是我甚至可以说我现在了解这点东西虽然了解的也不多，
嗯，
就可以说是刷微博看到的，
嗯，
就是微博上其他人他们随便讲一讲随便写一写就能让我认知有一些提升的话，为什么课本做不到这个？而且其实课本利用教育来让我们全社会达成统一共识的事情很多，
对对，
但是为什么这个就没有做到？这个是怎么没有上心编写吗还是怎样？
可能还是选材啊这些的还得一段时间吧，还有一个教育体制也有关系，最终还是要落在应试上。这些东西可能你比如学政治它的出发意图是好的，想让你了解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体系是怎么样的，然后最终你为什么可以认同我们这个国家体系是有优越性的，但是你很难，就如果它变成了一个考试的时候，它就变得书面化表面化了，你没办法就是让你深入了解，因为这个东西并不能对考试带来什么影响。
不是啊，你哪怕就是小学的内容往里加一些，就是设计一点点，那小学的时候又没有那么强的应试要求，更多是就是一些科普知识，类似于科普知识的东西。
嗯，我觉得我们经常小学的那些相对政治啊什么，小学那叫什么社会课是吧，
嗯，
小学社会课对国家的渲染经常是一种爱国教育，
嗯，
爱国教育经常宣传的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嗯，
就是奉献精神是对的，但是奉献精神
不知道为了什么，
它有一个对出发点，
嗯，
啊，其实如果你在想我如果我是这一个巨大事业巨大理想中的一个人，
嗯，
就是像鲁迅说的像一个柴火一样燃烧自己，
嗯，
那我这个燃烧是有意义的，
嗯，
如果我就像一个傻大个，就像所谓他们说就是像活雷锋，现在雷锋有时候就是说啊，你可真是个活雷锋，这种话就感觉阴阳怪气，就是你总感觉这个话不像是好话，就是他被渲染成一种就是我不计代价的在干一些就是利他的事情，就是不利己专门不为利己专门利人的一种事情，是吧？其实这不是的，你无私那些无私奉献是从你的普世价值观来看，他是在做一些不为利己专为利人的一些事情，在无私奉献，但对于他的理想来说，他在做一件就是无限的趋于自己理想的最终状态的，
对，
就是他对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在做奋斗的，
对，
就他不是无意义的，他是非常有意义，甚至是一个巨大意义的东西，
嗯，
就是甚至可能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玩意儿可能做成了以后它的贡献值是就超过我个人的那个满足了，
嗯，
啊，所以我就在想当时的那些钱学森啊他们这些人，就是你明明在就国际上已经是就是学科带头人了，然后那种世界级的威望的教授，你在那些发达国家你可以享受这种 非常优渥的待遇，然后下半辈子不用愁你的子女的教育啊什么生活啊是特别有保障的，为什么你要回到一个这种一穷二白的国家，然后什么都没有，就你那儿都可以造飞机了，中国还在造轮子的时候你要回来教他们造轮子，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生活，就他们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就这种你普通人，你就是一个以一个普世的价值观来说，他在干一件愚蠢的事情，但如果你再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意义上来说，就是现在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啊，他们做这件事情对国家有多大的影响，对这个我们民族有多大的影响，但如果你放在当时来看，就你也是当时的一个人，你跟钱学森是同事，你们俩一个月都非常高的工资，你们俩甚至都不用上班，天天靠发论文就能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他为什么突然要选去就是什么像上山下乡去一个农村那个地方去干工作，你非常不理解，而且他存在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而且就是有可能会丧命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会选这种事情去干，就是如果你放在当时他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我就在想，我现在最近闲下来了，我就闲下来，我也经偶尔会思考，就是我们讨论也会思考，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没有目标甚至有些焦虑，其实就是没有那个更大的目标，就你如果你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你比如说像夸父追日，你即使知道你追不着，但是你有目标，你能一直跑，你能一直有干劲，你每天催你起床的什么，经常说什么催你起床的不是梦想，催你起床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是吧，什么什么7点钟的闹铃啥之类的，是你今天的工资什么打卡绩效都不是，如果你真的有梦想，你就是催你起床的就是梦想，你这个梦想不是空的，就是你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这个目标，你要朝这个目标去前进，但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不知道要该过如其他什么别的生活，然后我们应该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更大目标，其实有时候是迷茫的，我们只是现在想着说能过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目标很虚，就是它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它这个东西有很多实现的方法，如何通过一个很具象的就是有能给自己带来动力的这种目标来间接实现它，这就是很难，然后我们又活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你可很难就是我不去思考或者不去接触这些问题，就你没办法说跳脱，我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了，我就干一些我自己想干的事情，你人是不可能独立的，人是群体动物，你干一个什么事情你都要通过其他人的协助，所以就非常难，就现在陷入一些困境，思想道德还有生活现状的一些困境，我觉得可能是得多读点书了，
对，
希望读书能让我们摆脱这个，尤其包括说那种摆脱现在的穷人状态，就是如果我们暂时还没办法经济体制转换成一种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然后我们可能在这个类资本主义的生活环境下还要生活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存活下来，是吧？是不是录的差不多了，没啥可讲的了吧？
我觉得刚才说的太散了。
那也没所谓吧，就随便说说嘛，就把自己的感觉说说嘛。那就是我的一些最近的一些想法，就不是说一定要说让你要非要听懂，因为我也是在过程中去了解了一些东西和一些内容，然后能说出一些现在的一些感悟，但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跟我一样的想法还不一定。他说的就是新穷人是不是我说的那种，就咱们这种。
不是，他说的新穷人是我本来以为的新穷人，他说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我以为本来都是比如月光族或者被消费主义绑架的那个不得不花钱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并且一直渴望着新的东西的人，我以为是这样，但是看到后面发现他说的新穷人就是那个生产力科技发展，然后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作岗位，然后一些没有在工作的，就是真的没有在收入的人，因为之前他这个人之前参与的工作 并没有一个比如什么终身制的保障，也没有，就是他中间有讲到一段就业市场的灵活性，就是现在就业市场越来越灵活，就比如跟你签合同只签个三年这样，越灵活其实工作的人打工的人越没有保障。
对啊，然后其实他穷人指的就是这种没有什么太多资产，就是你得干，就是我说那种干一天活挣一天钱的人。
对，
你没有能躺着就能挣钱的资产。
嗯，
没有被动收入，就是说就是穷爸爸富爸爸里面那个没有被动收入的人，那些都是穷人。就是你
并且还道德谴责领社会救助的人。就是这本书我猜应该说的是，这个作者是英国的，我猜应该说的是他们自己国家的问题，但是我感觉中国也有一点。就是他把社会上提到这些人会把领社会救助的人和吸毒者，就是领社会救助的人和单亲妈妈和吸毒者并列来讲，然后就感觉他们是一类人，
属于同一个被道德，就是在道德边缘的人。
对，
就被，哎呀，我觉得这些洋人的思维真的很狭隘。
少年犯、辍学者、吸毒者、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
暴力犯罪、
被婚母亲、皮条客、毒品贩子、乞丐，这些人，这些名字令正派人士们恐惧。
但你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掉入这些被恐惧的角色里了。
我想到中国之前也是单身母亲肯定也是，就是以前还单身
未婚生孕、
还小孩还不能上户口。
嗯，
现在是可以了，现在是因为中国急需新生儿。
嗯，行了，那就是最近的一些思考吧，想法吧，跟状态。也是很久没有录电台了，所以想说录一下，但是其实也并没有特别选好的主题，说要说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可能我们近期再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有一个什么内容想要跟大家安利的，可以再录一期电台。那 Hopo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电台里了，那我们下一期就尽量争取把 Hopo 也带上。
下次去他们家录。
对。下次我们现场来个现场录音。上次我去他家玩游戏，玩了好几天，我们两个就真的是在实实在在的玩游戏，就是录电台的事儿一点没想着，等回了家才想起来录电台。录的那期是十月份的，感觉那期讲的也很散，就我就没发出来，我觉得可能发不发也没什么太大所谓，而且已经过了时效了。
啥时候哪一期？
就是十月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是国庆那段时间在玩嘛，在一起玩嘛，玩完了我们去讲了一个关于剧本杀的一个体验。但其实说下来这个东西就是当下的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也没什么特别需要讲的。然后那期讲的也其实没什么太多准备，讲的有点散乱。那行吧，那这期就先到这里结束了。还是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后续如果我有视频号跟视频发出来的话，会在电台里艾特，包括在群里面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本期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再见。
别先预告了。
那行，前面就剪到了。那本期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再见。
再见。
遥望着宁静的夜空，你指着相助的星球，
你可以在以下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苹果 Podcast、 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喜马拉雅。另外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FALCON983， 并且注明您是电台听众，欢迎你参加我们的互动讨论， 同时也可以贡献你想要听的节目内容。
宁静的夜空，你指着相助的星球，嘴角在勾勒着温柔，带走我一抹抹哀愁。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牵你的手，然后带你远走。如果我不对，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仿佛幸福在不远处，你心里有我，你身边是我，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遥望着宁静的夜，苍穹斑斓的银河，在我翅膀上沉重，萦绕成了一首歌。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刹那是永恒，有你才算完整。真的就是我想带你。